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是新闻简讯。
首先是内容提要：
芝加哥举办法轮大法好大游行；
强奸案犯被判入狱，受害者仍然难以伸冤；
加拿大独立调查小组要求入境中国调查，中共使馆推脱搪塞；
澳洲各界人士呼吁总理质询中共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黑幕。
芝加哥举办法轮大法好大游行，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月24号下午，来自世界各地的1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美国芝加哥市举行了以法轮大法好为主题的大游行，呼吁社会各界关注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7年的迫害，呼吁世界正义力量共同制止迫害法轮功。游行队伍打出要求法办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并呼吁国际社会调查中共劳教所活体摘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黑幕，同时声援中国大陆民众超过1100万人的退出中共党团组织的大潮。
强奸案犯被判入狱，受害人仍然难以伸冤。2005年11月25日发生在河北涿州市东城坊镇警察强暴两名法轮功学员的案件，最近在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3次秘密审判，法庭最后宣判被告人何雪健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犯强制猥亵妇女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8年。6月8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何雪健的上诉，维持原判。受害人之一法轮功学员刘继之在这个过程中始终被涿州市610非法关押，610头目高学飞等人百般阻挠和欺骗，使刘继之无法到庭作证，也没有指定诉讼代理人，致使案犯何雪健没有供认他强奸刘继之的罪行，法庭也以证据不足为由不了了之，而仅仅认定了何雪健对另一受害人韩玉芝的强奸罪。
加拿大独立调查小组要求入境中国调查，中共使馆推脱搪塞。据中央社6月27号报道，加拿大前亚太司长基固尔日前跟中共大使馆官员交涉入境中国调查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时候，遇到中方的推诿搪塞。由基固尔和国际人权律师麦塔斯等人所组成的调查小组要求了解中共劳教所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事件的真相，并且进行不受限制的调查。基固尔对媒体表示，根据申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随时面临屠杀，一旦遇到出高价的人，他们的眼角膜、肾脏或心脏就会被割取。他说，我听到被关押法轮功学员的遭遇极为骇人，无以复加。他并补充说，中国最近已经向国际社会承认杀害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今年5月8号，在加拿大成立了对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进行独立调查的小组，2个月中掌握了大量受害人的证词和有关证据，调查小组将在7月6日完成并且公开调查报告。调查小组表示，调查报告的公布将证实并让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曝光，入境中国的国际调查将会接踵而至。 希望调查报告能够产生足够的国际压力，让中共允许国际社会入境调查。
澳洲各界人士呼吁总理质询中共活体摘出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黑幕。2006年6月19日，澳洲总理霍华德访问中国前夕，数百名法轮功学员与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的代表在澳洲国会山庄前和平请愿，呼吁总理质询中共活体摘出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黑幕，要求开放所有监狱、劳教所、集中营、医院和精神病院，允许第三方调查团独立调查取证。调查团向总理和议员递交了澳洲各地民众的上万个请愿信签名。真相调查团成员、澳洲天主教会神父彼得·卡茹安娜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法轮功团体只是为了练功就被迫害得如此惨烈。他向总理呼吁，访华时向中共领导人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如今我不再有迷惑。下面是一位台湾大学生的自述。我住在台湾台北县，就读于国立政治大学国贸系。我曾经一度疑惑自己的未来，我的人生究竟要走到一个怎样的方向，我该如何去掌握我的生命之舵。如今我再也没有迷惑了。在我的大学里，抄袭作业和作弊的现象十分普遍。原来我也常常向同学借作业来抄，在日常小考当中，常有许多同学集体作弊，连和我关系不错的朋友们也觉得反正这只是小考，有什么关系。在以前，我并不会加入他们的作弊行为，但看到别人轻易得到高分就有点羡慕，还有点担心我的朋友们会不会因此而觉得我很不合群，觉得我很奇怪，故作清高。即使没有跟着作弊，心中还是有相当多的不确定和担心。后来我学练了法轮功，把真善忍落实在日常生活，我再也不向同学借作业来抄袭了。修炼后再一次遇到集体作弊的情况，正当心中有所挣扎时，我突然想到，我是一个练功人呢，我应该堂堂正正，光明磊落，这样的一件小事我有什么好疑惑的呢？这样的念头一起，我的心便能坚定下来。后来我都能非常自在地坚决拒绝同学们作弊的建议，而心中也不再有任何怀疑和担心，可惜或遗憾。在我打工的公司中，也同样经常发生一些大大小小的矛盾。公司中有位工作人员似乎总是看我不顺眼，他只对我一个人非常苛刻。由于我工作职务的代号是六，因此这位对我严厉的工作人员常常对我大喊，做六的你在干嘛，好像在叫犯人。在平时万一我不小心忘了什么，其他工作人员和蔼地向我提醒时，只要他路过听到，必定会送我一记白眼和一个非常不耐烦的表情。面对这样的情景，一开始我完全手忙脚乱，一面要适应新的环境，以最快的速度学习，一面还得小心翼翼地面对这样一位严格的同事。在当时，他的做法令我十分生气，总会在他又莫名其妙指责我之后，在心里骂他两句。平时能躲就躲，甚至都想通过辞职来躲避他。情况越演越烈，他下班后对我更是视而不见，连我礼貌性地向他道别也故意不理睬我。一天晚上，我在家阅读法轮功书籍时，突然发现自己真的是非常的糟糕。因为在矛盾突然来时，我根本没有做到法轮功要求的向内找和忍。师父在《何为忍》一文中说，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转法轮》上也说， 我们说，在矛盾面前，退一步，海阔天空，保证是另一种景象。既然我明白这样的道理，我觉得应该用练功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先把想骂那位工作人员，或者干脆辞职逃跑的心全部放下。我向内心去找，想想或许是他能力很强，也是因为我自己真的做得不好，令他无法忍受。而且他那么要求完美，我接受他的纠正与指点，自己的学习一定能更进步。这样的想法一转，整个情况便有所改变。一开始他有时还会恶言相向，但当我一天比一天更不动心，能以更大的胸怀对待他的时候，那位工作人员的态度也一天天的变温和了。后来有一天，他居然问候我，叫我记得吃饭，着实的吓了我一跳。经过这件事，我真正深刻体会到师父说的，人得在实践中真正的去磨练自己，才能够提高上来，这句话的含义。在平凡的修炼生活中，我深刻感受到，只要我们同化真善忍，不断在遇到各种矛盾磨难时向内找，我们的生命就在不断的升华，我们的内心就越来越祥和与充实。
这样的奇迹也能发生在你身上。下面让我们来听一听国内一位学生的亲身经历。我叫新明，是山东的一名中学二年级学生。我的爷爷奶奶是法轮功学员。我虽然不修炼，但耳闻目睹，我知道法轮功是好的，课本和电视里那些话都是诬陷。而且我两次亲身体验了法轮功的神奇。有一次我要上早操，突然开始闹肚子，两个小时连拉了好几次肚子，腰腿酸疼难忍。这时我发现衣兜里奶奶送给我的大法护身符，记得奶奶郑重地告诉我，你好好带上它，当你有灾难时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保护你平安。想起奶奶的叮嘱，我就开始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默念几遍后，拉肚子果然停住了，我心里说不出的高兴。法轮功真的像爷爷和奶奶说的那样神奇，我真的体验到了。这时我心里冒出一个念头，以后我还得验证一下。不久后的一天晚上，我洗了一个冷水澡，洗完后身体冷得直发抖，我就围着操场跑步，跑得满头大汗。这天儿刮北风，结果我又感冒了，头晕流鼻涕，又头疼又浑身难受。我忍着痛苦，在心里庄重的诚心的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遍一遍地念着念着就睡着了。等一觉醒来，一切都好了，我又一次体验到了法轮大法的神奇。经历了这两件事之后，我终于明白了，也证明了法轮大法真的神奇。善良的人们，请不要再受谎言的欺骗，快快醒悟吧。如果您也像我一样相信法轮大法好，这样的神奇也一定能发生在你的身上。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画家的转变。一名画家在法轮大法遭受迫害的初期，因为不明真相，曾经画过一些歪曲法轮大法的漫画。当地法轮功学员多次找他讲真相，给他看酒瓶和有关资料。画家明白真相后非常后悔，多次向学员表示愿意弥补自己的过错。去年当地610找到他，让他再次画污蔑诋毁法轮大法的画，被他坚决拒绝了。事后他对大法学员说，我现在明白了，我的绘画技能是神赐予的，我只能用我的技能惩恶扬善，绝不能干助纣为虐的事。目前这位画家已经构思了几幅反映610办公室迫害法轮大法弟子及大法弟子不畏强暴坚持正信的作品，就等待着时机成熟的时候发表了。
摩托车司机和570块钱。下面让我们来听一听一封国内的来信。我是偏僻山村的教师，为了给孩子们添一些教材，我要到县城里去进货。早上耽误了每天只有一趟的去县城的班车，我就只好花钱搭摩托车了。过了一会儿，只见一辆摩托车开过来，一打招呼，车就停下来了。司机没多问，就让我上车。他很和善，关照过我之后，又接着给另外坐车的人讲善恶有报的故事，和练了法轮功，自己身体发生的变化。不知不觉到了县城，司机把我送到了我要去的地点。他听说我是乡村教师，就没要我给的车费，还提醒我不要忘了带好行李。我当时想，现在很多司机出门捞外快，千方百计要钱，这个人太不一般了。我到商店选好了货，付钱的时候一掏包，钱不见了，我急坏了，没办法，只有去找县城的熟人借了钱，才把货买了回去。我家在农村，经济不宽裕，要挣几百块钱很不容易，钱丢了，我情绪很不好。爱人知道后对我也很气恼。过了几天，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乡上打来的，叫我去乡上拿丢了的钱。当时我真有点不相信，又没有人知道我的住址，也不知道我的电话号码，捡钱的人怎么能找到乡里来，还能找到我家，这太不可思议了。到了乡上才知道是那位摩托车司机，原来他第二天发现车上有一卷钱，一共570元，他就逐个找昨天坐过车的人询问，都被他排除后，他确定这钱是我丢的。他当时只听说我是村里的教师，就到我当时上车的地方四处打听，问了我住的村舍和姓名，才找到乡上的熟人通知我。我感动得不行，要留他吃顿饭表示感谢，他谢绝了。我又给他买了一包最好的烟，他不会抽也不要，他说这不算什么，只要是学法轮大法的，每一个人都会这么做。以前我不了解法轮功，听信了电视报纸的歪曲报道，这次亲身经历让我明白了，现在人群当中只有法轮功学员具有这么高尚的品德和美好的心灵，中共的报纸和电视都是骗咱们老百姓的。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80个国家和地区，深受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5年5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490项。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一位妻子的呼吁。下面是法轮功学员张宏伟的妻子写来的一封呼吁信。我丈夫张宏伟于2001年1月份在北京为法轮功申冤上访，讲清真相，抱着帮助政府纠正错误的想法说几句话，竟被判了13年。我丈夫因为修炼法轮功，不仅身体健康，而且道德升华，在生活工作中处处都能用真善忍来要求自己，练功前后判若两人。在一次煤气爆炸中，他冲进现场救人。因为工作关系，他每月有罚款的任务，而每月的票据他都如实上报。在工作岗位中，他不让一辆私人转运货车违章通过，领导都说他是信得过的岗哨。张宏伟因为上访被北京看守所关押7-8个月，非法判刑后遣返回吉林省长春市铁北监狱继续迫害，后来又因为不服从洗脑迫害、坚持信仰而被转到吉林监狱。在那期间，他只因为不放弃信仰而被关小号2年多，绑在死人床上50多天，还有上大挂。在狱中，我丈夫被禁止练功，同时各种酷刑折磨使他身心受到严重伤害。今年年初，他被检查出患肺结核、胸积水，家人要求保外就医，被监狱拒绝。3月份，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查出患肺结核3型胸膜炎、高血压、心脏病。因为危及生命，监狱把材料上报到监狱管理局，可管理局以肺部未达到空洞咳血为由不予批准，说是法律规定的。可哪一条法律规定可以打人，可以关小号2年？哪一条法律规定说真话就坐牢？我父亲宋文华已经是近60岁的人了，只是为法轮功说句真话，于2005年被非法劳教一年多。父亲在家时身体非常健康，原来体重170多斤，劳教回家时不足90斤。他在劳教所被折磨至肺结核，司法局不批准父亲保外就医，以致延误了最佳治疗时机，直到他生命垂危，劳教所怕担责任才通知家属接人。父亲是被车送回来的，回来后几天就含冤离世了。父亲的离去给家庭造成极大的打击，老人一辈子老实厚道，却遭受这样的迫害，凄惨离世。如今父亲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丈夫张宏伟仍然在遭受着非人的折磨，但我相信天下还是有公理的，世上还是好人多。我上有需要照料的老人，下有正在上学需要母爱的儿子，我已经失去了父亲，不能再失去丈夫了。 我呼吁所有有能力的正义之士伸出援助之手，帮帮张宏伟，帮帮这个已经破碎的家庭。我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张宏伟。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意念控制物质不再是科幻，在科幻电影里常常出现用意念操控仪器的情节，然而最近美国科学家的研究使科幻变成了现实。6月8日在巴黎举行的欧洲研究和创新展上，带着24对电极帽的美国科学家布鲁纳当场用眼睛把意念传导给笔记本电脑，在巨大屏幕上一字字写出法语你好，震惊了在场的科学家和观众。这是布鲁纳和他的同事研究开发的人脑电脑连接界面，也就是叫做 BCI 的技术。研究员塞勒斯解释道，不需要依赖肌肉或者是神经，BCI 就可以让全瘫患者不通过讲话或动作达到沟通或控制的目的。塞勒斯认为，从用意念写字到用意念做其他身体动作只是时间问题，这种技术已经被用来启动装有发动机的轮椅。 BCI 技术是利用脑电图记录仪侦测脑电波活动，再判断出相应的大脑意图。当布鲁纳博士全神贯注于写英文字母 B 时，每一次当电脑的平行或垂直光线扫到键盘上的字母 B 时，布鲁纳博士的大脑会投射强烈的信号，计算机只需要15秒钟的时间就可以辨别出他在看的字母是哪一个。这套系统还会随着使用次数的增多，效率会越来越高。这绝对是以精神控制物质的例子。我们知道精神思维可以产生脑电波，也就是物质形态的东西，不同的思维会以不同的脑电波形式体现， BCI 技术也正是基于这一点。那么从这一角度理解，人的精神思维不就是物质存在的吗？物质与精神不就是一性的吗？而绝对唯物论却认识不到精神的实质。其实现在很多科学新发现和新发明已经能改变我们今天的教科书了，但是一种固有理论一旦被大多数人接受，就会成为一种顽固的观念，即使真理出现了，人们从感情上也不愿去接受它。这也就是现代科学面对很多不明现象解释不了的原因吧。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